刚刚当我们听到旧约的圣经传道书的时候，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？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哎，我们岂不是在这个地方应该谈到稍微具体一点，有方向，有动力，而且太消极了吧？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在这个人世上，很多人知道家在哪儿，但是有许多人有家回不了家，有的人有家人但是忍不住家人，也有人有家但是不认家，也不认自己的家人，更有的人家在哪儿也不晓得。也许你会觉得傻呆子，为何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？杨牧师，你真的很傻呆哈！我当然知道我的家在哪儿。又曾几何时，你曾经说我很想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归心似箭。今天我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呢？这是人心里一个的呐喊，我活着为什么？到底何处是我的家？我累了，我很想回家。这形容当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尽头，他会说我累了，我很想回家的话，这是可喜的一件事，因为他知道家在哪儿。家并非是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能够找到的地方，不是单单靠这几样，家更加不是我能够形容、我能够经历的，一定是绝对的。耶稣说：“我来就是要使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在座的朋友们，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想家吗？耶稣离开天上的美家，来到地上，就是要指示我们回家的路。多少时候我们走在路上，可能我们心底里面呐喊，我的家在哪儿？我好想回家。今天你打拼是为什么？感谢天父，我们在这一季里面能够去思想传道书，这是一个直接有如一针见血，要让我们去反思人生的意义。历史历代以来，人们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。讲的比较能够跟我们产生共鸣的，人都在寻找回家的路。传道书这个传道者呢，劝导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听道、明白道而且行道的人，这就是我们找到回家的路。传道书充满着很奇形特别的东西，那他是一位在神面前拥有一切，然而却还是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称得起一位蛮有智慧的国王，他就是知名的所罗门王。他拥有世上一切的财富，在当时哈，他拥有他从神赐给他的智慧，金银财宝他不缺，富有他不缺，美女他也不缺。然而在这一切的当中， 他竟然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若你看这个周报的经文，第一章第一节，那你如何形容呢？这里说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传道者的源语。他却在圣经里面的第二节那里说，虚空的虚空。他恨恶生命，他有的是富裕，可能吃喝玩乐，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不能够填满他内心的空虚。钱财使福对我们来说，现代21世纪的也许觉得是钱财虽然不是万能，但是有钱没有钱万万不能。为什么所罗门拥有一切的财富，他却不能够得到解决人生的答案呢？人生很苦很难，但是却在另外一方面，可能现代的年轻人说啊，人生非常酷啊，我爱做什么就说，我心情享乐，管得明天什么事发生，我反正我面对今天我就尽情的享乐，是吗？虚空的虚空为我们整个传道书中心的主题，然而它在背后却一个深深的一根的针在敲醒我们每一位智慧的人生，就是要去认识智慧的主。永远，这是永生，在基督的里面，已经在耶稣挂在十字架的那一刻为我们成名，这就是智慧的人生。认识耶稣就是智慧的人生。这位的所罗门他说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。使乎他的一生当中，他要满足的事欲，他要满足的一切，他都是能够要了如指掌。但是他能够满足吗？我们所过的生活往往毫无是处，正如所罗门说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。这一季的讲道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在我们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忙处忙尽，我们可能失去很多更重要的一些的东西。传道书普通来说，它是一个描述人在神这位创造主面前，我们要彻果的来面对我们内心。传道者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诡诈，虚空的虚空。朋友们，我们怎么来看待传道书呢？传道书当中有四个大问题，哈，你可以举起你四个手指，来，我们一起来。四个大问题，三个的呼召，两种的生命，一个的方向。四个大问题，三个的呼召，两种的生命，一个方向。这方向就是耶稣，是我们唯一的方向，也是我们唯一的答案。你要从这里作为你开始，否则越看就越虚空，越看就越暗淡。因为传道书是用什么的角度来写成的呢？因为传道书它是以一个毫无盼望的角度来看待。我们若持续性的在这种的黑暗虚空的里面，久而久之我们彻底的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要转向生命的源头，唯有耶稣他是 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实生命里我们内里的声音。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，你有静下来吗？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实的呼召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实心底里面的需要。尼哥底母他聪明，他里面的挣扎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说你必须重生。这位在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渴，她干渴，耶稣说我是你的活水，他说赶快赶快给我。不管你过去的生活是什么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我们要面对我们现实心里的呼召，耶稣让我们明白他是生命的活水，他也让我们明白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更加让我们明白他是一些智慧的源头。在牛津大街小巷都非常出名的一个明星卡，就是我越求更高深的学问，我越晓得我的学问非常的薄弱，我越是研究，我越研究，我就越感到我自己归根是零。是不是你对人生明白，对人生认知的写照呢？我们人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面，正如这个传道者说，第三节那里说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回我在武汉那个地方看到一幅很大的围墙，那里写着好几个字，深深触动我的心。他如此写：父母辛苦为了儿女，儿女勤力读书为了国家，国家为人民服务。今天你如何明白你的劳劳碌碌为的是什么？在我牧养跑医院的过程里面，也跟很多小枝散碎或者甚至在腹中就去世的孩子，到年长100岁，每一个人都面对生命。不要等，我还有很多的日子。有很多人有权有利有名有地位，甚至呢选的地方也要居人天下，然而可能住在里头的拥有的一切不能够填满心里的空洞，拥有的一切可能不能够给自己带来甜美的梦乡。有多少的富翁他们能够买最好的床、最大的豪宅、最漂亮的、最华丽的，然而不能够确保他有好的睡眠，也不能够带给他有好的家。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，你为自己留下什么？我见到许多在他们即将要离世的那一刻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杨牧师，我不带来什么，我也不带去什么，然而我感谢神，我因为认识了耶稣，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尊严而且非常扎人心胸的一个问题，你晓得你往哪里去吗？传道者他知道他要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，你晓得吗？我们要对付我们属灵里面我们生命里面人心中有一个洞，唯有耶稣才能够填满。同样的，我们人的心中也有一个痛，痛苦的痛，也唯有耶稣能够医治。 我们人的心中也是迷失，也唯有耶稣有方向能够带我们回家。一个洞唯有耶稣能填满，一个痛唯有耶稣能医治，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方向。更大的铺张，更大的完善，更世俗化的生活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，只有增添我们更多的忧虑。然而当我们坦诚来到我们生命的主宰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心连心，他明白我们的需要。一个口袋里只有10块钱的人，他认识耶稣在他生命的方向，总比一个百万富翁来得快乐。朋友们，我们要调整我们，正如保罗说，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，你要把握，在你有生的时候要把握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耶稣说，我们要看重的是长远永远主给我们预备的。我们刚说有两种哈的人生，其实怎么说有两种的人生呢？一个是认识生命方向的人，另一个是不认识甚至拒绝明白生命方向的人。故此传道者说，日光之下的人生，他第三节说有什么益处呢？然后他也说，在日光之下毫无幸事。然后在日光之下我们也没有这个意义，人一生的虚度的年日，难道就在吃喝玩乐这短暂当中就流失吗？神一切的作为就在耶稣十字架上显明，那一份生命的方向。耶稣死而复活，故此我们相信他的就有着这个方向和生命。所有的人终必有一天，我们都要来自尘土归回尘土。但是你确实掌握你生命的方向吗？否则你真的是在虚度你的人生。传道者他清楚，他知道这两个的人生，他就掌握，他知道在神的手中他有方向。我们在世界当中，若我们单单关注物质享乐，我个人的形象，我个人的形态，我个人我行我素的话，有一天你要面对自己，在神的面前你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在神的手中，若我们虚度神给我们的日子，我们还是要面对神，我们要向神交战，交战。这是传道书第12章说得清楚的。在神的手底的下的人生，我们会晓得怎么谨慎我的言语行为。因为神是审判者，他清楚是哪个时刻我们诬赖人，神也要向你讨账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学习过一个凡事向神叫账的人生。当你明白神要向你讨那个账的时候，你会谨慎的过日子，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会谨慎你日子。神其实借着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多这个的安慰和带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地一代过去一代来，地永远长存。多少个朝代，多少个君王，多少个很风光的可能领袖，有一天他们都要过去。然而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仍然掌管， 人生有惊喜，也有我们可能厌弃的一刻。我们人生有没有目标呢？若没有的话，你似乎就像圣经这里说的，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。第六节说，不停的旋转，绕回原路。这是你人生的写照吗？第二方面，作者说，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流处，能归回原处？这说明从地、从江河、从风，这智慧者说，令人厌烦的是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住。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坦诚，耶稣知晓我们心里一切的，他透过这个四个人生的特征，地、日头、风和江河，告诉我们不要将自己的人生视为理所当然的。当别人在忙忙碌碌、匆匆忙忙、毫无意义的过活的时候，难道你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安定就好了，是吗？你欠了他们复印的债，你需要得到福音的时候，你要还福音的债，你要向他传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他人生的方向。不要觉得你是理所当然，自己得救得上天堂就好，主要向你询问，你领多少人来认识我呢？因为耶稣差我们出去，你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耶稣能填满我们心中的洞，能抑制我们的痛，引导我们的方向，我们里头的虚空就能够眼看看得饱，因为我们有永恒。我们会听，听得满足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给我们肯定的应许。所以这位老师，也就是这个智慧的老师，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里，就告诉我们他智慧的源头是神，他就能够在里头得到这个方向。日光之下，一切有一天都成为过去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知道，我们能够知道日头有它的定律，风决定绝对不会给到我们有预测的。这次看到那十号风球，我的书房因为就被刮了，那个窗户就撬开了。那刻我想到，风是不能预测，然而在这个团团转的风转到最后它停息的那一刻，它遗留下来的许多许多可能伤害、可能破碎、可能留下的残疾，然而在耶稣的里面，他带领我们知道，无论是热潮、风，或者是地，或者是江河，一切的改变，我仍然坐着为王，我仍然是你的神，我以不离不弃的爱来爱你。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，耶稣，感谢你，我不晓得如何回家，你亲自来引导我回家的路。我们何等蒙恩，他不单单给我们方向指示牌，他亲自来，他就是道路，他把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掰开。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，让我们提醒耶稣为你为我把生命付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。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在风的里面打滚吗？白白的虚度吗？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，我极其需要你。我承认我的干渴，我的存在感唯有在耶稣里面得到满足。 其实大自然在向我们说神的创造，在向我们说神何等爱我们。记得你每呼一口气都是神给你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今天你每喝的每一口水都是神赐给你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有以感恩来回应神给你的吗？毕业的文凭、汽车、物质、妻子、儿子、五子登科，就是我人生的方向吗？圣经形容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会被火来试验，草木禾秸，就是指生命当中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东西。金银宝石是指生命中永恒的东西。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愿我们离开短暂，进入耶稣的永恒。既然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，让我们把握今天。真正我们核心，我们的整个的信息是十字架，是我们的荣耀。耶稣以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每逢来到十字架的台前，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要重新思想：耶稣，感谢你，你带领我明白回家的方向。许多人有家回不了家，许多人不晓得家在哪儿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帮助他吗？这就是你与他分享，你当趁着你年幼纪念造你的主，这就是你帮助他明白家在哪儿。下星期我们有更精彩的信息，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传道者要带给我们的。最后他肯定地说，我专心想要明白智慧，想要明白，他知道都是在捕风。在这一切的当中，他就是以一个毫无方向的心底的挣扎告诉我们，也就敲醒我们沉睡的灵。我们要去明白，耶稣为我付上一切，我能够为耶稣付上什么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这是一个慎重的时刻，我们要坦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面对面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极其需要你给我明白我人生的方向。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里头的挣扎，里头的创伤，里头的洞，里头的痛，唯有耶稣能够满足，也唯有耶稣能够指示我们方向，因为他是我们人生的智慧的源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思想你对我们的爱，也让我们把握有圣之年回应你的爱。如此祷告，奉靠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得胜的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我们站立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个信仰。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就能够带领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各种的考验。让我们来，我们信独一上帝，全能的圣父，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。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在万世以前为圣父所生，从上帝所出的上帝，从光所出的光， 从真神所出的圣神，是圣，被造，与圣父同体，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。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，从天降临，因圣灵的大能，为童贞的玛利亚所生，成为人身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被害、受死、埋葬，应验了圣经的话，第三天复活升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，将来必在荣耀中带领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信圣灵，是主，是赐生命者，从圣父圣子所出，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，同享尊荣。昔日借中先知传话，我们信使徒所传唯一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们承认为赦罪而赦的独一洗礼，我们盼望死人的复活，并来世的永生。阿们。